我想你们注意听的话，就可以知道他下了很多的功夫去准备。有什么样其他的问题或什么样交通的没有？图一点，交的图一点有没有在里面？
没有，
弟兄用这个诗篇第一篇哈，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一篇文章了哈。那就诗篇的这个结构用词啊，这篇也是在就希伯来文里面来讲，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诗篇啊。那确实照我们弟兄所讲的，它确实是一种上下对比的结构。一到三节，它虽然不谈到谁是义啊，它不出现这个义人这个词。他是义人，是一直到第五节以后才出现。我很明显的，他一到三节，他是来谈到什么叫做义的。那四到六节，他就跟我们谈到那恶人是怎么的恶人。但是如果就整体的结构上来讲，他是一个 A B C， 然后 C B A。也就是说第三节跟第四节在我们弟兄所讲的树栽在溪水，它是对应这个糠坯被这个风来吹散，那溪水这个水它是对比这个风，风这个字原来是连，那风跟水的对比，糠坯跟树的对比啊，都是一种比喻说法。然后第二节它跟第五节也是用相同的对应法，在我们弟兄所讲的审判中，我们中文把它换作审判的时候，经文是故意用那个 key 啊，这个审判中，也就是在义人的贵重中啊，那它对应的是亚威的立法中啊，这种上下的一个对应。在亚威的立法中，也就是在审判的中间啊，就是这样互相来对应。他第一节跟第六节他也是一种互相呼应的罪人的道路啊，第六节最后的结束点他也是用罪人的道路，所以很明显的他文章是一个上下非常完整的一种对应法。这种诗篇这种上下对应法，它实际上让读者在读的过程中啊，它可以它本来是一种吟诗吟唱的吟诵的一种诗歌，那吟诵的词里面有很类似的那种用词，那让人家在背诵的过程中，它就可以产生很自然的一种上下对应的。这种上下对应，我们的弟兄也有谈到了。那前面一开始，它是用三个动词。那这种三个动词，我们很可惜的，中文没有把它很明确的翻译出来。第一个动词是从，从这个字，我们弟兄有，它是一种行走。第二个动词是站，第三个动词是坐。那行走、站立和坐，坐这个字原来意思它有一种停留、居住啊的意思，它跟一般我们所说的坐在一个座位上的那个坐，跟那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不太一样的那个词，所以这个字原来的是一种居住、停留的意思。所以你行走、站立，然后到最后是居住下来，所以它这个是逐步的加强，从外面的行走到你的站立住好，然后最后再是一个真正的停留下来、居住下来，表示那个罪的行恶是越来越加强。当然它是用一个否定词，不是啊，但是这种行动的一种那种方式是一步一步的来加强。 那这一种义的，它是从这种罪人这种逐步的加长的恶的做过程中，它逐步逐步的来把它推翻推翻推翻，那这样透过这样的脚步，它来对比的是亚威的认识。认识这个词，它是一个动词，没有错，不过它又是一个分词法，所以实际上它是在强调亚威的那种认识是一种跟亚威本身是非常呼应的，而亚威跟认识这个词是互相呼应的。那义人的路，义人的道路，所以很明显他在强调义人的路跟亚威跟认识，它是作为一种互相的呼应的。那当然就是呼应前面的这种路啊，就跟我们说那种罪人的道路一样，是透过亚威的一种知道，亚威的完全的明白。那亚威对这种义人的道路，它是一种亚威本身是完全的明白，完全知道他做什么，他在行什么，他在所坚持的是什么，以及他所停留的是什么，他完全知道义人。那相对的义人呢，当然亚威也是知道，因为亚威是知道这样的一个义人的道路，所以他必然会带来一种灭亡。那经文用这种这么完整的对称法，是要让我们来思考，照我们弟兄所强调的，神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给人的。那这一种福音，其实这句话本身就是福音了。神是按个人的行为来报应给个人。那个人如果他行在亚威的律法中，神就报应给他美好美善的。那这就本来就是一个福音。相对的，义人人也照他罪人也照着他的罪来报应给他。那这个对义人来讲也是一个福音啊。因为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里面，我们常常看不到的是真正的报应，但是神给我们的福音其实很明确的，义人是有报应的，不是没有报应的。那同样的，恶人也是有报应，不是没有报应。所以福音是一个很实在的，它不光是在谈到未来，它实际上也在谈今世。我们常常会说即使我们常常在现世里面很难看到恶人的报应，如果就经文的角度来看，他在第三节的最后结束话，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顺利这个字他用的是一个实意主动，这种实意主动是这种顺利，它是会表达它是一种会带来真正的果效的，而它会带来成果的。它会这个字也有一种兴旺，也就是说它会使人真正的兴旺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约伯记里面看到，好像是义人好像会遭到灾祸，不过约伯他最后还是谈到神在他活的时候还是会报应给他，神并不是没有报应给义人。今天我们确实用耶稣的例子，我们常常说那好像神并没有报在耶稣的身上给他报应，但是如果我们说耶稣是在门徒还活着的时候神让耶稣复活了，那如果就耶稣的角度来看，他也得到神给他的报应。我们当然讲说凭着信心我们来盼望那个真正的报应，真正的果效是在未来的，是在神的日子的时候。但是实际上圣经很多地方他不断的在强调义人的报应也是可以在今世的，也应当在今世的里面可以去让人去察觉的，让人去辨识出来的。所以神他会透过报应，不光是在他个人，他也报应在他的子孙上面， 在他的子子孙孙的上面。如果照他声闻他所用的溪水的这种结果子，那果子表示树他的报应在那个果子上，所以呢他能用果树果子，果子不光只是一种行为，它也包括他的后代。神会善待义人的后代，义人因着他的果效让他的子孙也得到神的眷顾。所以我们说善恶的果报不要把它太过灵异化，不要把它通通都说哦，这个都是在未来的。就经文的角度来看，他更强调的是一个义人，他真的在今世里面他可以看得见他的果报。同样的恶人神也是如此的，实际上就经文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善恶之间他给我们的福音是一个很明确的，它不是一个好像我们还是很飘渺的，好像还不能够很绝对把握住的啊。那经文不是这样的描写话，我透过这样的经文我们就可以更加的确信信息的建立啊，不是光说啊。当然就耶稣的就希伯来书来看，他来强调要我们去定睛在未来，那个未来的果报会更大。但是他给我们看到的信心，就他信心的行为里面，希伯来书里面所谈到的信心的行为很多都是现世上的，而现世上的果报我们看到的亚伯拉罕的果报在他的儿子以撒的身上，以撒的果报在他的儿子雅各的身上，一样一个一个的果报都在他们的果实上面显露出来。所以我们更加的去听诗篇的第一篇的作者，他不是一个空口说白话的，他真的是把神的福音给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把荣耀归在神面前。啊，我们，
哎，嘉德跟涂一林，你们都在。